上帝到底存在不存在？不存在，你怎么会问这个题目？唐牧师，上帝叫我要敞开自己，用心祷告。我感觉自己修不好这个功课，进来有很多问题我不明白，很痛苦。我想用心祷告，寻求上帝的指引，却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怎样祷告，怎样用心祷告。好，你现在已经知道你在哪里，你从哪里？我就是不知道我在哪里。当你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你开始知道了，这个叫做 paradox。 你知道你有困难的时候，表示你需要上帝。祷告不是猪啊，那个不是祷告，那个叫做念经。祷告是什么呢？就是在神面前照着他的旨意，有属心愿是符合他的旨意的，这个叫做祷告。所以有的人一天跪在那边祷告祷告，你注意听，在里面一直在咒诅别人，不等于祷告。有的人一直祷告祷告，在重复他的不幸同挂念，不等于祷告。祷告是什么？你心中所愿的，是以神旨意中间所定的要愿成就的事情配合的时候，那就成为你的祷告。所以祷告的生活就是呢， your will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ill of God。 你愿的就是神所愿的，这个心愿你心愿的配合，那就成为你祷告心意。祷告的心意才在祷告的生活里面表达出来。所以呢，许多时候你求的不是神的国，不是神的意，你祷告千千万万计，就耶稣讲的，像外邦人以为话都重复就蒙应允，那是外邦人求。你们祷告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意。所以如果你说，主啊，给我平安，给我子孙万代兴隆，给我平安，给我无病无灾，给我无条无痛无痒，给我一直顺利， 你这个是自私的表达，不是祷告。你说，主啊，愿更多人认识你，主啊，愿与我在一起的人从我的身上看见你的荣耀。那你把这些信念真正实行在你生活的中间，那你是过一个祷告生活的人。所以呢，你的祷告的形式不大看得见，但你整个生命就在祷告的心态里面。这个祷告是真的，是无意识的、下意识的，也是无仔细的祷告。圣经说你要不住的祷告，英文 unceasing prayer， 不停的祷告。那怎么可能？我睡觉的时候不是停了八个钟头吗？不停的祷告不等于我不必睡觉吗？不停的祷告是指下意识继续不断在神的心意中间符合自己的愿望，这个叫下意识的祷告，这个叫不住的祷告。我们需要重新整顿我们的祷告神学，我们的布道神学，我们的教会生活神学，我们的基督徒伦理神学，我们的副教神学，因为这些要从总原则去处理，不是从形式去认定。为什么耶稣是男的不是女的？这个人很有道理啊，但我告诉你，如果耶稣生的时候是你的，他今天就问为什么耶稣是你的不是男的，所以很麻烦大你的问题。请问你对妇女神学有什么看法？为什么圣经好像不太看重女性？谁告诉你圣经不看重女性？如果圣经不看重女性，为什么耶稣基督借助女子生下来？他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之下，蒙大恩的女子啊，圣灵感孕你，你将要生下的是圣者，他叫做耶稣，要拯救他的百姓从罪出来，你要给他起名叫做上帝至高上帝的儿子。所以呢，蒙大恩的女子玛利亚是神借用，以至于他可以在世人中间，在世人中间借着他的胎活在世界上，道成肉身。谁告诉你上帝不尊重你？所以呢，你以为呢，如果耶稣一定要做女的才是上帝尊重女性，那你不知道，如果上帝借着女的把耶稣生出来又生着女的，那就不尊重男性吗？所以讲话好好想。女子有伟大的贡献，因为他们把最伟大的人生在世界上，最伟大的男人都是女人生的。大家说一二三， 谁？你说，只有男人才会伟大，女人不会伟大。你就是看不起你妈妈，你就是不尊重女性。不是我不尊重女性，请替我解答美国州立大学 midterm exam 的一个问题 ：Hell is exothermic or endothermic？ 啊，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这个问题我今天还不给你解答。第一是什么？第一就是违背真理、抵挡救恩的人，走完最后一步，再加一步，那叫做第一。不相信你抵挡上帝，反对基督的救恩，那么走完人生地步再加一步，你看看你就知道你在地狱里面。我尊重上帝呼召你向知识分子传福音，但我相信你对圣灵的工作和异梦有盲点，有时你列出灵恩派的缺点，就如同非基督徒骂基督徒一样，是片面而武断的。我欣赏你对主的热心忠心，但我相信并非要所有的人都像你，有些人上帝确实给他们异象异梦，我们当尊重恩赐的主。我想这个人头脑有问题，因为这问题解答他这张不是问题拿上来做什么。你连这个聚会是问题解答的聚会你都不懂，你就讲你要讲的话，你知道吗？你这个不是问题，我就不要回答你，因为我是问题解答，不是听你演讲。如果你要演讲，你自己住一个礼堂，你自己做讲员，你自己讲，那你登报纸叫人来听你的。但我告诉你，虽然如此，我不是大你，我要透过你讲的话对今天很多人讲一些重要的事情。灵恩派有一个盲点，不是我一个盲点，因为灵恩派的人他们迷信只有透过那种方法教会才会复兴。而复流的圣经一个主原则，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如果上帝的道没有传开，道没有清楚去了解，你没有办法产生真正的信心。第二样，道已经启示下来，所以这本已经启示完成的新旧约圣经，你不把它当作是神已经启示而成全的道，你另外复留这个去寻求异梦的时候，你就舍本逐末，你就失去重心，你就跟魔鬼留地步，有一些假的意象、假的异梦就趁机进到教会里面，把教会的信仰改头换面。那你说唐牧师，你信不信现在还有异象异梦呢？在必要的时候神会赐下，但是我告诉你，那是在圣经还没有被翻译到的，或者呢还没有被传达到的地区，上帝许可这些神迹奇事、异象异梦的事情存在。但是圣经道的已经启示下来，明白真理已经讲下来的，你不去尊重他而追求那个的时候，你是把教会带到一个很大的盲点。不但如此，如果你今天说我领受新的启示怎么办呢？我要问你，你把新的启示当作很新鲜很重要，而把已经启示的圣经当作可以不必注意的话，那你是重此失彼，你所丢失的、你所轻看的，竟然是上帝给人真正的、正确的、完全的启示。难道你把那些你个人的经验代替就是圣灵的工作，而把这本圣灵所启示的真理当作不寻、当作是个很寻常，或者不是可以与那个相比的？那你就能高举个人的经历，过于神所启示的真理。所以这样教会就进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步里面。美国有几个很重要的专讲圣灵的人，他们每次讲话的时候几乎把所有的传统教会好像呢一脚把它踢下去一样。这些人呢后来都证明他们的生活并不在圣洁的灵引导之下过生活。所以呢，我要你回到圣经的原则，回到上帝的话语中。如果圣灵启示这本圣经，圣灵在启示一个人的话，请问是不是这本圣经不完全，需要再加上一些？如果再需要加上一些，我再问第二个问题，这本圣经的权威跟他领受的新的启示到底哪一个更高呢？如果你说当然这本圣经更高，为什么你对这本圣经的传讲是这样的糊涂、这样的随便的，而对你所见到的异梦异象的传讲是这样的 认真这样的活了呢，你已经把重要的当不重要，把次要当不重要。如果那个是比这更低的，请问为什么你不回到这本圣经来？所以我告诉你，我看到这个时代的危机啊，只有一条路回头，就是重新的好好接近，重新的好好研究圣经。否则的话，在后现代主义中间有许多灵异的东西呢，冒着圣灵的名字来欺骗基督徒的时候，那您就来不及从其中出来了。所以呢，我盼望不久以后呢，有一些很重要的解禁的聚会会在各城市里面能够带出来，使信徒呢眼睛重新明亮过来，回到上帝的话的面前。上帝在第四天才造太阳、月亮以及其他的星辰，而且第一天就造了光。有没有可能第一天的光与第四天的光体所发出的光是不同的？根据解说，第一天的光是生命真理，这光是空虚混沌，出现次序和规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地狱呢应当只有光而没有暗。为什么第一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这个有晚上有早晨是怎样分辨出来？而神第四日造光体的目的是管理昼夜，分辨明暗的。请问第一日是星期几？圣经没有告诉那个第一日，那是神创造的第一日。根据犹太人的第一日，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礼拜天，那第二日是礼拜一，那么礼拜六就是第七日，所以呢第七日就叫做安息日，就是礼拜六。所以呢，这个是犹太人的算法。那么第一天的光跟第四天的光到底是怎样的光呢？第四天就是使那些发光体呢有正常的效用的时候，所以上帝就使他们变成日夜星宿的光。而光在这个燃烧的作用里面发挥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些就变成发光体了。所以光同发光体是两件事情，太阳是发光体，月亮是反光体，星是发光同反光两种体，而光是浮在体上的那个东西，这个叫光。所以光的问题呢，这三百年有很大的这个科学上研究的不同的果效的产生出来。所以光的理论经过牛顿到海军到 Foucault 一直到二十世纪的 Einstein Heisenberg 到现在的 Quantum Theory， 我们看见了许多不同的演进。从前有 emission theory， 有 vibration theory， 然后研究的光的速度，然后被证明是一秒钟30万公里。也到了爱因斯坦的时候，光不一定是直线会趋色的。到最后呢，有 particle theory 等等。所以光的研究呢，这几百年来是相当相当的演化的。而光的本身同发光体是不一样的。所以上帝的第一天造光。在第四天的时候使太阳月亮产生会发光会反光的果效的时候，这是他的安排。而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用的造字在希伯来文一共有三个，那你这样的解答你不要追求，你只要追求灵犀一目，我告诉你在灵恩派的教会搞几十年你永远不进步，因为他们只注意个人的感觉主观的感受，而没有好好学习上帝的话。这是很可惜的，很可能呢，除了你以为你是被圣灵引导之外呢，撒旦在幕后的时代弄瞎基督徒很多人的眼睛，使他们以为他们感受的圣灵是真的，而对圣灵所启示的圣经轻看，你就得不赏识，蒙蔽太深了。我继续讲下去，在希伯来文里面有阿沙、亚沙，还有巴拉这三个字，所以从无变有的。这个叫做巴拉，已经有了加工制造的就用别的字。所以创世纪第一章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用的是巴拉那个字，这也就是拉丁神学里面所提出来的 creatio ex nihilo， creation out of nothingness， 从无变有的创造。但是其他的两个字呢是已经有的元素加工制造，那个叫做制造，叫做造，而不是就是创造，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根据圣经， 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以样式造的。那么上帝有没有具体的形象以样式？这个我在过去一些讲座里面曾经提过了，形象不能用这个物质来做基本。如果形象只用物质才可以做基本的话，那我们的文化就产生很大的矛盾。当你对一个人说我的母亲脾气很硬的时候，那个硬不是物体的硬，对不对呢？你说我的妈妈比我的爸爸更柔，我的爸爸更固执的时候，你的妈妈更柔，你是不是他的肉很软？不一定的。你说呢，我一个朋友他弯弯曲曲的，我另外一个同学很直，你说的直那不是指他整个身体直直的，不是，是指他的个性，他讲话有什么就讲出来。福建话有一句很粗俗的通俗的话语，他说这个人紧逼直腰等滴滴空卡层，就直直的到那里，所以他讲话的不会弯弯曲曲。但有一些人讲东西先敲到西南北，绕了几十公里，最后讲一句话，原来他要讲的就是最后那一句，那前面讲都是废话。那这种人你跟他交朋友，你说这个人弯弯曲曲，不知道做什么，所以宁可光明锐落，干脆讲出要讲的话，这样就可以节省许多不必要的浪费的时间了。所以呢，这里提直，这里提的硬，这里提的软，这里提的柔，不是物质的形象。如果你看两个唱片或者两个 CD， 那么你说这个是什么 CD 呢？这个是 Mozart 的 CD， 另外呢是贝多芬的 CD。 贝多芬的 CD 跟 Mozart 的 CD 重量一样样，颜色一样样，发光的光碟，对不对？从外表形象来看是一样样，但是当你把它放在 CD 机一唱的时候，你发现不一样了。摩擦的很柔美，贝多芬呢，滴滴滴答，滴滴滴滴，啊，你就说这个人的音乐呢比较有斗志，那个人音乐比较优美。你所讲的已经离开了这个物质形象，所以上帝说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你就不应当说人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就用物质套在上帝面前。上帝的形象到底是物质上的形象吗？圣经说不是的，上帝是个灵，所以要用灵的境界去明白上帝的形象样式。天堂和乐园是不是同一个地方？天堂比较给我们的观念是永恒性的，乐园比较给我们的观念是死了以后去的地方。所以这样呢，我们可以稍微用这个观念来了解乐园好像天堂的客厅一样。大家讲一下，一二三，乐园好像天堂的客厅一样，阴间好像地狱的客厅一样。大家说阴间好像地狱的客厅一样，所以你来做客的时候请坐请坐，先在客厅坐，但到后来知道哎呀这个呢常常来做客的要做我女婿了，所以以后再来不必进客厅，直接进房间好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是我的女婿了，是我的媳妇了，是一家人了。所以呢起先在乐园，以后进天堂。所以呢反进乐园的都可能会进天堂，因为这个是客厅跟大房子差不多一样的情形。有关三位一体怎样一起住在天堂乐园，这个三位一体的道理不是一言两语，我现在不先讲。我很想用最短的时间里就是所有伟大思想家的思想，请问有没有怎样关于这样的书来用的？你是懒惰人，我不帮助。有时候一句重要的话要经过一二十年你才体会清楚。你是谁？你因为读这些的书可以像这个高速公路这样付了几块钱就走了，不这么简单。音乐家里面有一个人叫做 Johann Sebastian Bach， 他12岁的时候要听一个风琴师演奏，那个人叫做 Buxtehude， 所以他就从他的地方 Eisenach 一直走路走200公里才去听他一次音乐会，走200公里，这样吸收音乐，这样研究才成大器。你盼望了吃两粒黄豆变成神仙，你盼望了我介绍几本书给你，你变成懂得哲学。我告诉你呢，我传讲圣经42年，读了几十遍圣经，我教哲学30多年，我到现在只能说我所知道还是有限。你要用最短的时间读完最多的，你只能读皮毛，你不能明白多少。我盼望你埋头苦干，好好学习。我今天又买了好多书，前两天在新加坡又买了好多书，继续追求，继续看，积少成多。天下没有速成班是使你的完全不付代价坐享其成的。恐龙是上帝所造之物吗？恐龙的存在是很可能的，而恐龙是上帝造在地上的活物之一。恐龙之消灭是神对其他活物的另外一个恩典，因为恐龙的这个破坏性是很大的。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人的身体是很小，如果我们今天做礼拜做到一半，恐龙跑进来，那么脚一踏就12个，再一踏就15个，那就很麻烦了。所以上帝说好了，你去了吧。恐龙的嘴是不够大的，所以它的吃的东西没有办法供应它，而且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中间突然间消灭，是上帝在一个时期中间的安排。每一个人他一提，如果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为什么他要创造会犯罪的人亚当和夏娃、魔鬼和不能得救的人呢？你的意思呢，上帝做错了？那上帝那个时候如果请他，请你做他的参谋部长就比较好一点哈。上帝应当造一个不会犯罪的人，如果要造不会犯罪的人很简单嘛，造洋娃娃好了，造机器人算了，机器人养娃娃都是不会犯罪的。那么如果上帝造一个不会犯罪的人到底有什么意思呢？我问你，你以后结婚的时候你要不要对你太太说，我盼望你生出一个不会犯罪的人，如果可能的话你生一个养娃娃就够了，你感到满意吗？一个养娃娃也不会犯罪也不会行善，这是无道德能力的。所以上帝创造的是道德货物，God created the moral being， 所以神就把自由给人，把自由给人就成为道德的基础。 Freedom is the foundation of morality， 自由是道德的基础。所以如果没有自由呢，人就没有道德可言。但是自由既然是道德的基础，自由的本身也就变成危机的所在。所以 freedom is a crisis， to have freedom is to be crucial， 你有自由你是很危险的。所以人是危机活物，但是中国人早就看出这一点的反合性， paradoxical truth in it。 怎么讲呢？中国人是生一个败子好过生一个呆子，因为败子悔改的时候呢，就浪子回头什么什么金不换了。一个败子有一天醒悟悔改的时候，他一下子免得可以造一千万的人。但一个呆子乖乖的傻傻的呆呆的到死的时候还是呆呆的，那就没有用。所以呢，上帝造人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自由。自由危险吗？危险。自由好不好？好。你不能因为自由有危险你就说自由不好，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就证明你是逃避责任。自由好不好？大家回答。如果有人说不好，表示你不喜欢自由，那我把你放在监牢里你就感谢上帝了，我没有自由。你要自由，为什么你一方面要自由一方面你说自由危险所以不好呢？因为你只要享受自由的权利，你不要担起自由误用应当挑起的责任，就是很危险。 现在有很多人要赌博，但是不要家破人亡；有很多人要玩女人，但不要以利与他的太太离婚；有很多人要乱吃毒药毒品，但他不要他的身体破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你敢用自由，你就应该深思你当挑的责任的后果是什么。所以神造人的时候把自由给人，我们就不可以因为神把自由给我们是有危险的，我们就辱骂上帝，我们就咒诅他，或者我们反对他把自由给我们。我先问你，我们厨房里面的菜刀立得好或者不立得更好？回答：立得好。立得危险不危险？所以你要好的就要危险的吗？没有办法，你不能说切菜切切切手指切断了，你就骂死你丈夫，就是你买这一把刀这么利，你看我的手指都切断了。好了好了，丈夫说从今以后为了使你平安，我就给你木头刀好了，那每天你切菜切来切去切不断，手也不会断，菜也不会断，好不好啊？那我问你，你以后结了婚，你生孩子盼望生出漂亮的，是生难看出来吗？啊，盼望生漂亮，那漂亮的很危险哦。啊，女孩子太漂亮，13岁就每个人打电话给她，就不能好好读书，所以天下美女多数没有学问，你懂不懂？你娶老婆啊，娶太漂亮了，那就没有多大学问了。为什么从小一直看镜子，一直看镜子，哪里有时间看书？太漂亮也很危险的。等到有一天呢，你老了，她还很漂亮，每个人都要她，你妒忌死了，你知道吗？女孩子很漂亮，很危险，白天出门都有人要捉弄她的。哎呦，主啊，漂亮很危险，所以你不要给我的孩子漂亮，我盼望你给我的孩子个个像母夜叉一样的。那么怎么办呢？他一定到处去平安，对不对呢？如果你的孩子很难看，那么呢，3更半夜出门，不但平安，而且坏人来看见他会吓跑的，对全世界治安很有帮助。那么你要不要这样的女孩子？你的不要。所以上帝给你自由，你就有危险了；上帝给你聪明，你就有危险了；上帝给你美丽，你就有危险了；上帝给你健康，你就有危险了。但是上帝说，我是这样道理的，神造人比造所有的万物更美、更灵活、更健康、更伟大。人是万物中间最有灵性、最高峰的受造物，感谢上帝。自由的存在也是如此，但是自由是人有道德的必然的基础。现在我已经到了8:多了，那我现在再延长10分解答问题好不好？那以后我们才开始今天的聚会。有一些人用英文问，所以我直接就用英文回答你。If Adam do not eat the fruit of the tree of good and evil in middle of the garden, what will happen then? Can man still have wisdom? Wisdom didn't come from eating the fruit of the forbidden tree. Wisdom came from God himself. But that tree was called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It didn't mean that God didn't want man to know how to discern good from evil. If God didn't want man to discern good from evil, what is the reason the Bible are revealed by God with so many things for us to know and to discern, how to discern good from evil? So God, he wants us to know what is good and what is evil. But God didn't want man to know that from our anthropocentric subjectivity. God didn't want Adam to know how to discern good from evil from his own standard or the standard set by Satan. That is the reason if Adam ate first the fruit of the tree of life, he will get the wisdom from God himself and know how to discern good and evil. But after Adam tempted by Satan, he obeyed Satan's suggestion and he ate the fruit from the tree of good and evil in disobeying God. That is the reason they can only have the standard and criteria of their anthropocentric concept and the concept from Satan to know good and evil. That is not the standard set by God. So that is the danger. Why did God create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in the middle of the garden of Eden? And if Adam cannot eat it, that is the absolute necessity, because human nature should be tried by the obedience or disobedience to God. And the commandment of God is based on the love to man. So, love is the basic motivation of giving commandment to the human beings. God say, you should obey me. In this commandment, he give us the obligation to obey him. And if you didn't want, you do not want to obey God, you will fall into the temptation of the Satan. So temptation, trial, testing, examination, both are the absolute necessity for strengthening and established human nature before God. This can be known through the philosophy of Socrates, who says about 2,400 years ago, an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the living. So we understand Bible is not wrong. God should give the tree of knowledge and should give Adam the commandment in order to examine human understanding in obeying God or not. That is absolute necessity.
唐牧师，有人说上帝用洪水审判世界的时候，洪水只是淹没当时人口最周密的地方，就是 Mesopotamia 一带，而方舟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只有一个房子的长度宽度而已。因为方舟是在 Mesopotamia 一带的动物，请问你的看法如何？还有，如果洪水真是把世界淹没，那洪水过后巴别塔的事件，上帝变乱人的口音，人类的文明才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地。那么据我所知的，人类当时的科技还不能越过大海洋，如何会在美洲出现玛雅文明呢？那该应该没有人的足迹，从冰河时期出现的解释，那么未免太早了吧？请问你的看法如何？当然照你要问的一题一题答，那我们的时间是不够的。但我要告诉你呢，方舟并不像你想象的像个小房子那么大，因为在阿拉列山上，就是土耳其东北部的地方，曾经有过一次苏俄的飞机飞过的时候，看见一个已经长久隐藏在冰山里面的一个像船一样的东西，是大得不得了。但当他们回去对沙皇报告的时候，他们派一支军队去找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很难找到。不久以后1917年，这个博斯比克党这个列宁产生政变，苏联革命以后就没有再继续寻找。所以从那一次的报道来看，山上那个留下来的很古很古的船是大得不得了，不是小小的一件事情。那么是不是遮盖了整个地球所有的陆地呢？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用词有时候是表示一个地区，但是有代表性，所以就变成天下这个字。比如说呢，水遮盖了天下，是指凡是有人住的地方，而那个时候人呢还没有住得太远，所以可能就在中东那一带。另外呢，路加福音提到呢，当奥古斯都做王的时候，天下的人都报名上车，那个时候呢马来西亚的常务的人没有报名上车，所以那里指的天下只是那一带的地方，很可能不是指所有的。基督徒常说上帝原谅人的过错，上帝赦免不是原谅，所以人与人之间要有原谅的心。如果你亲身经历南京的大屠杀，你的全家人都被杀，你能一下子就原谅他？我不能，我要承认我不能，我也相信你不能，我会恨死了本人，我会咬牙切齿，我会咒骂他一顿。 但是有一天，当我在基督的十字架里面看到上帝是这样赦免我的时候，我会求主赦免我，跟求主给我力量，可以去了解、去赦免、原谅那些我的仇敌，这是不容易的。事实证明，那一个曾经杀美国在华罗陆路军队的那一个日本官，后来呢，他信了耶稣，他带领一支的空军，这个炸日本、炸美国的军队，在华罗陆路的地方。后来这个日本官呢，他呢就变成回国。有一天他病重的时候，是一个美国的女护士在日本的医院照顾他。他就很奇怪，这个美国女孩子是我们日本的仇敌，为什么到这里来？后来问他之下，才知道他的父亲在那一天被炸死，他恨死日本人，他从那个时候很讨厌日本人。他有一天在一次的聚会，同一次的退休会的中间，他领受圣灵大大的感动，悔改流泪。后来上帝差派他回到日本去做宣教士，他就学了护士学，在日本医院医那些受伤的日本人。当他有一天医他们的时候，才发现在他面前的就是那个带空军轰炸华罗陆路把他父亲炸死的那个队长。所以他一面流泪一面传兵给他。那个人问他说，你既然父亲给我炸死，你为什么回到日本来？他说，耶稣的爱把我带回到这里来。所以他继续讲，继续流泪，继续传兵，感动了那一个日本军官。那个日本军官后来就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上帝。当他年老的时候，常常人家看见他在东京的街道分发单张劝人信耶稣。所以这些事情不是不可能的，是可能的。人与人之间充满仇恨，只有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从那个时候，爱才临到人间，饶恕才成为人美的一个真正从神领受的源头所能做出来的改变人心的行为。我们低头祷告。